我们进入保禄的第二封亲笔信，是格林多前书。我们大概很不容易定断的，但当然应该还是正确的，是最早的作品之一，仅次于这个德沙诺里前书。我们一样先看看这个书是怎么样写成的，这个团体是怎么样建立的。我们全部的新约作品拿来一起比较的话，得到中途书信最多的就是格林多城了。从篇幅上来看啊，这个德撒诺尼前书16章，后书13章啊，加起来29章啊，比任何一部新约作品都要篇幅要大，中途大书的不过28章而已，就这样的用这个数目来看好像是啊。所以我们可以肯定我们对于初期教会的信仰团体，我们今天认识最多就是这个教会格林多。没有一个教会像格林多得到保禄中途这么多的照顾啊。虽然我们知道保禄在厄弗所住过三年啊，但是呢很遗憾啊，我们没有一封保禄亲笔写给这个地方的信。我们今天有的这个厄弗所书，我们大概是在我们归给这个别人假借他的名字写的嘛，就是他的学生呢或他的这个信徒里面讲东西。但是呢，真正得到保禄亲笔信的是格林多教会，而且他在这边生活也非常长，大概也有三年，分好几次啊。保禄至少三次到过这个地方，第一次来这边建立教会，然后呢，后来他发生问题，来了第二次，然后呢，含着羞辱离开。第三次呢，他跟教会来和好，在这边写了他的罗马书，他从这边带着这一个捐款回到耶路撒冷这边被捕，他的生命就慢慢的接近了结局了。好，这个教会呢跟保禄东这来往是非常长久的时间，那么过程也很复杂，充满了波折冲突，有甜蜜啊，有眼泪。保禄他甚至什么含着眼泪给这个教会写信，可以知道他是多么的难过的。我们有机会观察这个教会，他有很多信件留下来。我们现在有格林多前书跟后书，但是我们知道在格林多后书里面保禄有提到别的信，所以可以相信绝对不止两封信啊。因为我们现在有收集到的就表示一定存在嘛。我们当然可以假设有很多信可能就遗失了不见了。好，所以格林多前书、格林多后书，现在是正经的编排上两封信。我们知道这个保禄写过更多信，三封至少，甚至于四封，他愿意讲更多，我们就暂时不管了，好像是。好，那么保禄写信给格林多，那格林多也写信给保禄的。我们知道，在第七章一开始，保禄说：“论到关于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情，所以是很清楚嘛，有人写信来问问题了。”对不对？以前很辛苦啊，写信要找人带来啊，现在写封信就来一封电子邮件就到了，对不对？我大概每天都会有几封信来问问题的，这样子，是很清楚的。那我也不知道是谁啊，就问了问题啊。有些人就是问得非常漂亮，有些人就是问的问题很简单，有些人呢会比较客气一点啊。那通常我从这个来自内地会说什么尊敬的林神父这样的比较好的，有些人就哎，有些人甚至不写收信人，也不写，就直接问问题。我有个问题，就写问题，就完了啊！我常常跟这个空气打仗，对不对？蛮有趣的经验，这样子。我常常想说，其实就算现在这个时代了，基本的礼貌还是应该有啊！至少你写信来给别人，至少告诉一下别人是谁，自己是谁嘛！特别是就是我们现在人都年纪越来越大了，就要假定我很那个痴呆好了比较好啊。不要假定我记得一切是不可能的啊，对不对？常常被有人问的，神父知道我是谁吗？对不对？我问我问题，我一概答不知道。赶快报名，答不知道，这样子啊，不然认识这个不认识那个就不公平了，这样子。好，问礼貌，我现在礼貌应该要有的，要注意到。好，格林多城啊，保禄呢，他来到格林多，我们知道前面到雅典嘛。那么从中途大事录记载是德撒诺尼到雅典，从雅典到格林多。那我前面跟各位说了，我也有一些别的意见，暂时不管他了。我们先按着那个中途大事录来说的。好，他在雅典呢停留时间不长啊。那么从这个 中途大师录十七章的记载看来呢，就是雅典人对他的聆听呢没什么兴趣啊，在那边服传的成果呢不怎么样啊，这当然可以是一个原因呐、啊。不过可能更重要的原因是比较现实的，就跟各位说的啊，保禄他愿意到大城市，雅典大城市吗？本来是，现在也是，在保禄的时代不是。很遗憾啊，保禄时代已经是罗马帝国了嘛。罗马帝国建立了阿哈亚省以后，把他的首都从雅典移到了格林多去了，啊，就不再是了，而且是一个新的格林多。啊，过去有一个古老的格林多城，但是呢，在耶稣前146年毁了，啊，就毁了。所以这是一个皇帝尤利乌斯在耶稣前44年，这个城毁了100年左右之后，那么建立一个新的格林多城。那这城的地理位置呢是非常特殊啊。那这整个格林多阿哈下面是像是一个岛，但是呢，还有一点点的土地是连接到上面的地方啊，可以往上到这个雅典城的哈、啊。我们台湾跟大陆有个海峡嘛，因为很窄，叫做峡，对不对？海峡很窄，对不对？那边可以称为个地峡。啊，是很窄的一块地，两边都是海，啊，地这样子。那格林多刚好位在地峡上面，换句话说，这个城的东边跟西边都是海，因此呢，这个城的东边跟西边都有海港，有海港怎么样，交通运输就方便，啊，就有很大的商业跟工业的可能性。所以有非常强盛的制造业跟运输业，因此呢经济成长的快速啊。所以当罗马帝国他们建立开始做新的城市规划以后呢，他选的这个城市可以了解的那些重大的货运啊，要用船的话，到格林多比到雅典是方便的多的了。好，那城市呢发展的很快，你可以相信最高的上层人士基本上还是罗马人，这不用奇怪，地方的行政长官、政治人士、商业的这些人士里面，那下层人士呢，当然有本地人，但是因为有海港嘛，那各地都会朝着什么生活条件好的地方涌来嘛，不奇怪的，所以什么人都有，而且有很多是临时性的人，像水手啊，非常多。所以，但是在这个之外呢，有一个很大的犹太人团体，也不应该奇怪了。有的啊，因为里面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的条件。那保禄到这边时候呢，这个城市已经怎么样，就是重新建立大概又100多年了，所以已经是一个发展的相当的城市，文化萃集、商业政治中心。换句话说呢，这边有当时所存在的各种形式的宗教，每一个祭典礼仪这边都发生的啊，你讲人文荟萃啊，是一点不会过分的形容词了。当然也可以知道有一些宗教是什么，甚至是进到一些神秘的秘密宗教的形式，我们今天讲的一些 sect 啊，一些特别的这个秘密教派的在里面，但是都有各自的影响力，有些很强，有些就稍微范围少一点点。这是当年的格林多城的情况，保禄到达的时候。那这个团体呢是怎么建立的？当保禄建立的，保禄一样，他到这边先在犹太会堂宣讲，那么还是可以根据这个中途大师录18章的记载，你慢慢可以知道一些讯息。那很多犹太人还有一些敬畏天主的人，他们就相信了主耶稣啊，在18章1到8节有这些记载。所以敬畏天主的人本来是对犹太宗教有好感的，他们现在发现可以相信天主而不用变成犹太人，他们更容易了，更容易就接受了。好，但是这个教会建立好没多久，一样的，他们跟传统的犹太会堂又发生了冲突啊，所以呢很多人啊相信主的人就不得不离开会堂，你可以相信可以被赶走的了，被赶走的。好，但是呢这些人相信耶稣的人离开了会堂以后，他们却很惊人的非常快速的建立一个独立团体，就是一个新团体了，当然是一个 那个格林多教会最早的那个雏形，我们甚至知道一些名字啊，在格林多前书一开始提过几个名字，第一章里面十四节开始，什么克里斯伯啊、加约或者是这个斯特法纳等等的啊，这团体呢成长的非常的快速啊，那其中你还是可以想象，主要来自于下层阶级的，但是也一定有一些社会地位高的啊，财富惊人的啊，在各方面文化上面，在这个经济上面、政治上面，可能都有一些影响力，也会有一些人会加入这个团体的。那这个教会呢，基本上啊，透过德特罗尼书信，我们可以稍微的窥探一下他们最特殊的当时他们的人文思考方式或宗教信仰的反应。我们从这个信件里面保罗所显示的态度，他应该是怎么样面对这一个收信人的态度嘛？所以可以相信绝大部分应该是外邦基督徒，有犹太人，但是呢他真正的组成呢最大部分呢应该是这个外邦人。那这个书信啊，跟别的保罗信比较最大的特色是他看不出一个从头到尾的结构，而是我们看见很多不同的问题在讨论啊，比如一开始一到四章讨论的是教会分裂的问题，然后呢讨论的是伦理问题啊，特别是性伦理，有这一个基督徒跟弟兄姐妹们之间意见不一致该怎么处理啊，然后有婚姻的问题啊，然后有这个宗教礼仪，他们基督信仰举行晚餐礼的问题，信仰团体在敬拜的时候，妇女们能不能发言，怎么发言啊？感恩礼里面举行有没有什么不好的习惯产生了，该怎么处理？那神恩该怎么样面对啊？当然最后有这个复活的意见。所以在更多前书，我们大概看不见保罗一般书信里面最常见的啊，信头新的开头新的结尾，然后正文分两部分啊，先讨论教义，后教导伦理生活，这是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但每个问题都有教义有伦理的教导，这是那这个当然是有它本身所存在的背景，就这个信这个团体里面的确有非常多非常特殊的问题，那这也提供我们机会可以看比较一下啊，看看我们透过格林多教会这些当年保禄所面对的这些特殊问题，你可以反省一下，或我从那边里面得到一些灵感，我们在今天的教会出什么问题啊？我们怎么样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或在地方里面怎么样发展，从这个格林多前书得到一些灵感吧，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当前的教会。那我们这个问题下一次跟各位星期四啊，跟各位一一的看看大概几个核心的问题会提出来，我们今天就暂时到这个地方。格林多城是这么一个充满了你可以讲人文荟萃啊，各种宗教各种经济什么都在这边集中的时候，那么他们当然会有一个非常多样性的一个发展，那在这样的一个发展当中会形成一个特殊的宗教气氛。现在保禄来了，他要把基督信仰带进来啊，他面对的人都是有信仰的人，他们的信仰啊，他们的信仰方式，有信仰的人啊，那这些人他就算听了保禄的宣讲，他接受了耶稣基督是救主，可是他还很可能啊，在实际的生活面上面甚至于思想还受着过去的生活方式的影响。我们人不是那么简单说一灵洗就一黑而白就变过来了，没那么简单，所以我们渴望是如此，事实上总需要一点过程嘛。那保禄是在这个情况里面，在书信当中我们发现有很多问题啊，是保禄要一一的答复。那这个问题的背后啊，可能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这些宗教经验啊，他们本来都是宗教人啊，不过呢他们是在多神信仰当中的，他们也许会特别尊敬某一个神，但是他不会否定别的神啊，像我们台湾在民间信仰你可以感受到的啊，就你去某一些人他会归属于某一个特别的庙，比如说 有名的像妈祖庙啊，几个大的，对不对？但他去别的庙，他也偶尔去的，他也敬礼的，甚至于布施奉献。但是呢，他整个的真正的主要的宗教的实践是在这个地方，他属于一个团体，一个宗教寺庙或者是宫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官，不知道，对不对？这是很自然的嘛。但是别的宗教他也了解，出现影响的。所以他们大概从多神的信仰当中啊，这些在信仰格式里面很清楚的，一个人不可能对每一个神是相同的尊敬嘛。而且从罗马跟希腊的传统里面，他们本来也分神的等级啊，比如说希腊跟罗马各有十二个主神啊，罗马从希腊大概直接承袭过来的，那希腊当然是宙斯，罗马变成阿波罗啊，后来变成太阳。但是他们在这个主神之还有很多别的啊，比较等级比较低的神嘛啊，这样子。但这个思想当来了一个新的宗教的宣讲者、信仰宣讲者啊，对这些多神信仰者，他们接受一个信仰其实不太困难的，因为多神多保佑嘛，有什么不好啊，对不对？你只要不要得罪他，他就保佑你，有什么不好，对不对？所以很可能。当时的格林多的团体，他们接受保禄的宣讲啊，他们大概有意或无意，在我的意识上或意识下啊，他们大概把基督信仰就理解为一个他们过去有的众多的民间信仰当中再多了一个。很可能他们觉得这个神比较大啊，比较大啊，我他们说这个神是本来就存在，只是他们过去不认识而已啊，这是非常可能是当时格林多教会他们整个的生活的背景啊，这也是保禄就算在他们灵洗之后这个生活的内在啊行动那个生命的实践还一直存在的。我们注意看从格林多前书所谈的那些问题，大概背后都有这个根在里面，那个影子在那个里面。我们现在看几个我们所能够直接读出的问题。第一个是他们对于这个圣神啊特别着迷啊，对于神恩的现象特别着迷啊，他们认为圣神可能是一个媒介，独立存在的媒介啊，可以把什么东西传给我的，可以进到人的内在改变人或给人某种权利，让人有某些特殊的行为是一般人做不到的，譬如说舌音啊，譬如说神识啊 ，vision 啊，或者是某些别的形态的神魂超拔的现象，或者是演讲啊。你们在神学院念书会有一门课叫做这个大公主义嘛啊，现在是我们的胡神父在上了，胡国珍啊，他会带大家去不同的宗教团体里面去参观去实践嘛啊。我以前在福大练过这个宗教学研究所嘛，我第一届毕业的啦，第一届好了练了。我们也看过一些民间信仰，我们去参观过一些灵媒哈，那些灵媒他们就是灵媒附身以后啊，神灵附身以后，或者这个鸡童啊，这个 key 档的时候，我们看过这个现象的啊，真的是你不得不相信它是个事实。就一个老太婆。讲话比鸭子声音还难听，呱呱呱呱，听不清楚，对不对？我无意识笑他，就是声音扁啊哑，根本讲不清楚话来。突然间神灵附身了，讲起这个北平话、官话，卷舌比谁都漂亮。他一神灵一离开，有老太太的样子，不能讲他是演的了，没办法讲啊，但是，所以他真的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宗教经验的事，在我们眼前就发生的。那这个东西大概是在我就用类比的方式讲啊，可能在格林多教会本来就很多的。那现在呢，我们的基督信仰里面有一些现象是在圣神降临时，他们可以有舌音的祈祷。那他们怎么去理解？保禄可以理解说，我先讲结论呢、啊。保禄可以说这个是来自天主圣神，那个是跟神作对的。那简单讲，魔鬼。我现在稍微讲简单二分法啊，魔鬼对不对？这很不一样。可对这一些没有这么深的基督信仰的领悟者，他就觉得这只不过是一个比较强的神而已，比我们过去的宗教经验更厉害一点点。可在他们的宗教经验当中，你说舌音呢、啊，他们也不稀奇的 只好像这一群得到了圣神来后，他的舌音可能用台湾话说吧，更练等啊，更轮转啊，大概这个样子。就是他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层次上的差别，不是本质的不一样啊。就这个是他们对于圣，他们会特别喜欢啊。那保罗必须跟他们讲清楚啊，天主圣神是末世性的天主啊，更新世界的力量，更新人的力量是天主自己啊。这个要说得很辛苦啊，但我们可以看到后面。刚谈到这个神根的种类的时候，保罗还谈的，那你怎么去分辨什么神根对人真正有效？他说这最好。好，这第一个对于圣神临在的现象的着迷啊。那我们读这个宗主大师录应该不奇怪，可以相信的，这个是常常看到的事情。然后是个人的主义啊，宗教性的个人主义，个人的虔诚，就是他们大概觉得哈，这个宗教生命啊，只是个人生命的提升。那其实在一般的神秘宗教大概都是这么讲的啊，就是这个人跟神明之间的关系，把这个宗教的一些仪式，譬如说我们基督教的洗礼啊，就理解成一个什么让我在这个宗教操练里面更上一层楼的方法。你说那个中国练武功打通任督二脉嘛，对不对？打通任督二脉，这很多脉都打通的嘛。对，一他的每得一个圣事，好像就过了一关一样，大概这个味道了。他们大概是这样，就变成是个人跟神的关系。那保禄呢，他跟大家说不是的啊，教会是基督奥体，我们每一个人有，我是连结在基督身上，我们彼此都有关系。保禄他关心一个什么共同生活的基督信仰团体，他关心的是一个整体的耶稣基督的奥体，这个团体的是被定的基督啊，以自己的死亡为众人牺牲性命才成为可能。好，这是第二个他们存在的问题啊，宗教个人宗教。你其实看啊，我们跟各位读，然后分享这个读出来这个观点啊，就他们当时可能的现象跟现在的全世界各地没什么差别，跟台湾现在像是一样的。你多少人以为啊，你刚听见有人就麻烦，对不对？我经常说我一个人恭敬天主就好，我坐在角落就好了，哎，跟在一起好啰嗦，你听到这种思想都很盛行啊，不是吗？我唐庆良教我们说，我说你怎么选位置啊，我第一个往前面坐，第二个旁边有人啊，多远摸得到要有人，一个象征嘛，我们是肢体啊。你最常见的台湾教，我觉得是最大的荒谬的事啊，唱天主经，把手拉起来，啊，就大家一动动动动的，为了拉嘛，本来不在一起啊，要拉，对不对？啊，唱完以后呢，一放各归本位，像弹簧对不对？橡皮筋拉了一弄还回去，对不对？我觉得丑到不行，我觉得。我不懂为什么我们做得很开心，你们开心过对不对？你想想看，这是啊，一般教友要靠我们呢、啊。我们如果你读过神学，如果你觉得我讲的不对，我们可以讨论。那我今天谈的是不是我发的？是这个我读圣经就发现圣经这样教的，圣经这样教的。不是我发明的，我天主教不发明东西，不发明东西。我们就是看这些古老的经典啊，从圣神感动之下写的，他到底教我们什么东西？好，然后第三个是格林多人，当然基本上受希腊的文化影响很深嘛，他们把人就分成什么灵魂跟肉体。那你读过这个，我们读过了这个德萨诺里的前书嘛，生魂灵魂跟肉身嘛，对不对？这都是希腊的哲学所谈的人呢、希腊哲学里面的眼中的人学，就是那么再加上这个柏拉图这些观念论的讲法啊，就把人这个分成这个灵魂跟肉体，才说什么什么是高贵的，什么是低下的，什么是应该要摆脱的，什么是应该要怎么得救的。 那这个思想也一定是非常深的影响，但这个思想怎么样呢？它基本上就跟创造的真理不同。啊，我们的犹太人呢，基本上是天主创造的人把自己的神呼进去了，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读整个的旧约的神，人就是人，整体是人，啊，整体是人这样子。那这个思想，这是当然在最大的严重的影响，就是对复活的理解了。对，所以他们会认为说复活是什么，可能会被误解成呢神性的灵魂，具有神性的灵魂脱离了低贱的肉体，就是复活了。他们以为复活只要灵魂复活就好了。你看保禄他多么的辛苦讲耶稣基督肉体复活。所以当如果我们这么谈把灵魂跟肉体分开的话，其实会我们基本上会否定基督徒的肉体的复活。那格林多怎么样就把这一切转成什么精神不死了。对，我们同意精神不死，但是我们知道现在的肉体也要复活的，而不是就消失在物质界里面就毁掉了，不是。但是我们现实的生活里面啊，我们在现实的信仰，我们都是为什么某某人的灵魂祈祷，对不对？那我说肉体呢？其实我们就是我们真的，当然这是很长久的，很难改了。我平常就说，就为亡者祈祷，不要特别去强调谁的灵魂。不要忘记我们信经念的我信肉身的复活，我们当然不知道将来怎么样，那只是信仰，我们相信天主，我们相信他要复活的嘛。除非你不信，除非你不信，你不要，你现在为灵魂，不然你活得很奇怪，肉体怎么样啊，已经变成灰了，变成灰还是要复活的，怎么复活我们不知道。我们相信读保禄的跟多前书十五章，他谈的复活，讲实在什么也没有讲啊，像种子啊种下去开着，他只是告诉我们说复活的身体超过我们的想象，那我们靠信。但是他各种比喻其实也没有讲，就是他讲一个我们不知道而已，我们不知道，只是我们从自然界有一些类比的方式可以理解啊。这是我的建议的，就平常我就跟大家说慢慢练习，就是当然我知道非常困难，因为你讲一不同的语言啊，教友们不习惯，所以你要慢慢的方法慢慢来教，怎么样跟他们说明解释，要不然很容易的。其实这个我们现在的生活的形态其实跟格林多这些问题是一样的，我们就是觉得灵魂得救就好了，都不管了。虽然我们可能没有在意识上这么理解，但是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是说明这个事情。好，第四个是自由主义的倾向。保禄他讲自由的福音的自由，他特别强调啊，外邦的朋友接受了基督的信仰，他不必再去遵守犹太法律了，不必的。但这个自由呢是容易产生误解的，保禄他谈的是相对于犹太法律的啊，那些基督徒他是自由的，但格林多却以为怎么样，他们对现世的好像是物质界各种都是自由的。换句话说，他们可能会认为用今天的俗话讲啊，他只要信了耶稣就百毒不侵啊，伤皮伤肉伤筋伤骨不伤心这个意思了啊。这团体有些这种他们是绝对的自由，他们就怎么开始怎么样在伦理生活上，他们继续沉迷在他们在外邦的情境里面，他们认为今天这个思想还在用的。其实那这性犯罪就是外在的嘛，一个器官而已嘛，他不明白哈，犯罪就整个人在犯罪啊，整个人。可他们就可以这样解释啊，那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另外一个极端是说，那现在既然我们已经属于天主了，啊，那人间的一切都不重要了。他们开始过什么？就极端的禁欲生活。会已经结婚的人，啊，太太或先生，一个或者双方都一样，不知道单方。他们认为说，我们结婚了，啊，现在我们现在信耶稣了， 我们的婚姻到此为止啊，从此和我们兄妹相称。我们第七章就读到读到这个事情了，就有啊，就是一样的一个思想，你常会看见很惊人的，会引出两个极端不同的结论或者生活方式，一个是完全的放荡，一个是极度的禁欲啊。那保禄呢，他两个都反对，他教导什么是真正的自由。自由是在耶稣基督内得到的一个新的可能性，怎么样让人可以真正的爱天主爱人，你的生命是真正是爱。所以你看啊，比如说你讲婚姻好了啊，你的婚姻你结了婚以后然后信了耶稣，你还是有责任尽夫妻的义务啊，真的，因为爱天主爱人啊，你的爱人包含他们夫妻的同房，包含这个。保罗是非常务实的啊，你看见任何一个走极端的啊，大概都有问题。所以你想想看吧，那在你各自的生命里面没什么事，那跟这个，我们当然不是说要媚俗，或者是一定要跟团体要完全一样，不是，而是当我们选择跟团体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得反省，我是不是极端的。我有没有足够的理由说清楚，或者说我还符不符合爱天主跟爱人的原则。好，很多一般人文主义的口号啊，我们都要小心的了啊，什么比如说自由比较高尚，什么自己不妨害他人的自由为自由啊，对，那你还得问他人以为的自由是不是对的，是不是啊。这个信仰老秦要一直保持清楚，在我们信仰内反省才行啊。好，还有就是对于这个救恩的喜讯啊，福音救援的这个本质怎么理解啊？那么更多教会他们可能的误解是把它看成一个什么，就是智慧的教导，只是让人的生命人格的层次提升而已，好让人可以怎么样对于这个世界的奥秘有更深的领悟。那譬如说就非常靠近这个唯识论了啊，诺斯底派了。这个那跟大家会有这样的思想也不奇怪，本来活在那个氛围当中。当然，其实我们今天在哲学历史里面谈这个唯识论，谈这个诺斯底派啊，就有些人认为说比较晚，大概第二世纪才真正开始兴盛啊。但第一世纪，你知道一个思想就是它到第二世纪开始兴盛的话，前面应该有准备期嘛，慢慢酝酿的嘛，有人就很早已经开始有一些接触了嘛，这样子，所以大概是可以想象的啊。那保罗要纠正这个错误啊，他认为哈、啊，他的福音不是纯粹的抽象的客观的思想啊，抽象是，而是一个真正的生命的事实，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生命啊，这很重要的啊。所以保罗他宣讲的福音是跟十字架有关的，跟一般纯的精神性的啊，那智慧性言语是有差别的。所以犹太人什么寻求神迹，希腊人什么寻求智慧，我们呢只讲被定的耶稣基督。好，然后是对保罗的宗徒职务也有很大的误解，这当然是在哥林多教会传福音，保罗吃的最大的苦头了。啊，非常惨的。如果你各位读《格林多前书》跟《后书》，你发现保罗他好努力去捍卫他的宗徒啊，他非常辛苦，几乎讲出他平常不可能讲的话。你可以说他疯了，他自己讲疯了。我讲那个，我像个愚蠢人一般讲话，《格林多后书》那话平常我不讲，是你们逼我讲的，好像就失去理智一样，这样子。这是他们对他的宗徒职务的误解啊。比较好的误解呢，只是把它看成个灵魂的领路人而已。所以保罗把他们带到这个智慧的教导里面，让他们可以生命在精神层次上提升。那保罗不是的，他是被定的耶稣、复活的耶稣所派遣的使徒，所以他是要把人寄居在耶稣基督死亡复活所建立的团体中，不是一个纯精神性的一个。那另外就是我们知道 很多在保禄之后来到这个地方传福音的人，一般我们归给他们是比较严格的犹太传统基督徒，他们就认为保禄的宣讲呢是有问题的，说保禄不是真正的使徒，怀疑他在保禄的使徒的身份啊，譬如说保禄好像还不敢接受各地的供养嘛。他说耶稣也说过啊，工人自当有他的工资啊，那保禄连这个都不敢享用，说他这不是宗徒啊，这是有人的攻，还有别的攻击方式了。那另外就是还有这个不同的服传人员之间他们的表现不一样，在信仰团体的领悟上面就好像这个服传者之间有一些层次的差别。譬如说这个阿波罗，阿波罗有非常多的这个神恩能力了，大概就是变成一个另外一个一方之霸。我们知道后来教会分裂，对不对？有人说他是属于阿波罗的嘛，阿波罗党、保禄党、伯特禄党跟基督党，你可以这么说了，对不对？那很可能在格林多教会某些成员当中，阿波罗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保禄。那但这个都对保禄说，这些人在人面前得到的敬重超过人们对保禄自己的敬重，保禄是无所谓的。但是呢，那个行动的理由很重要，保罗要说他也是宗徒。好，我们大概是这几个主要的问题是我们从这个书信里面阅读可以读出来的。那这些背后呢，除了最后一个保罗宗徒的职务的误解以外，大概前面几个我们大都可以看见啊，就本来的宗教文化或者是哲学思想的影响存在里面的。我们中国人说这个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嘛，这本来是真的，这个本性这个形成是非常复杂的啊，不是说诞生那个本性，是我整个的学习过程里慢慢累积以后，那我开始碰到新东西的以后，那我接受了一个新的，我怎么处理那个旧的啊？某些是应该完全抛弃的，那某些只要稍微修正啊，但有时候我们对于这个过程上就很难，我们认为有些完全应该抛弃的却弃不掉啊，三不五时回来一下，这个是生命的现实嘛，现实是如此的，所以我们这个要不断的要能够思考跟反应。像台湾的教会我想跟大地差不多，你可以至少我认识非常多人啊，就是星期天可能进圣堂的，平常还是一样烧根香的啊，或者还是去一个什么地方求个签的，非常多啊，非常多。我们当然无意去指责谁，但是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够帮他们发现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不是在众多信仰中多一个，不是。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难的，我们还在起步阶段。那么其实我们说起步，你现在如果你看西方的欧洲这些或者美国的这些南美洲的甚至非洲，他们还是可以看见各种不同的基督徒有他们别的宗教的形式在出现这样子。好，这是这个书信的问题啊。然后我们问这个信是哪里写的啊？那一般的研究是认为是在厄佛所了啊，大概是54年的春天。这个大概从书信可以读出来的东西，慢慢读我们会知道的。那保禄大概是在厄佛所传福音的时间很长，我们知道根据中途大书等大概3年啊。然后呢？在52年到54年之间，保禄他建立了格林多教会，他离开到厄佛所，然后呢，在外面他大概听到了一些事情，啊，也可能是从格林多直接写信来，有的，我们第七章说论到你们信上的话，也可能是别人就来往两地，因为厄佛所跟格林多，我们知道他们基本上隔的是那个爱琴海，对不对哈？其实那中间很多小岛的。你可以跳岛啊，坐船，不太麻烦的啊。当然在冬天不行，在夏天海象比较稳，他们来往是非常非常便利的。所以有人可能带来一些口传的一些讯息，保罗知道，所以保罗可以知道关于格林多教会所发生的事。所以有人是直接传话来，有人是什么透过一些信件，还有他自己可能有一些管道可以得到，譬如说这个黑洛厄的家人。啊，告诉他这个教会分裂了，所以很多因素我们可以知道的。那么应该是在厄佛所写的一封书信这样子。好，然后我们看看这个怎么样 文章的组成，上次跟各位说过了，这更多前书跟别的保禄书信相比较最大的特别是结构松散，它基本上不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书信的结构，保禄书信的开信头，信件的开头，信件的结尾，这是有的。那正文部分呢，就没有这么清楚的分教义跟伦理啊，它是问题一个接着一个，你可以看见是一个非常情境性的一个问题。那么其实我们也蛮不对，我们不知道是安慰还是让我们惊讶，不知道啊。你看这个保禄一开始所建立的教会就问题不断了啊。我们今天堂举有些问题也不要太奇怪，对不对啊？那保禄就是要一一的处理这些问题，他是在处理这些问题当中，他并没有给一个长的时间去做系统性的消化，他就是问题一个一个，他好像碰到问题他就一个个解决，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他会提出教义，我们根本的信念，同时他提出该怎么生活，他变成是这个教义伦理，教义伦理就交错的在写，那因着问题的变化在写的。那我们给各位一个非常简单的图表啊，那你还是可以分呐、啊。如果你要分的话，就是大概前面一到第十一章，好像是有人传话来，有人提问题啊。换句话说，是保禄答复问题，就是被动性的写啊。然后呢，十一章到十六章呢，我们就看不见说有人提问题，这可以说可能保禄他主动谈到一些问题。当然，你还是可以假设他背后有一些原因触发他去想这个问题。所以，如果你可以分主动性跟被动性的话，大概可以这么分：一到十一章是保禄被动答复问题，然后后半部的是他主动的提出一些教导，对团体提出批判跟改善的建议。好，第三部分我们上次跟各位已经谈过，就是个基本上这个书的内容里面所含的问题，你可以看到一个接着一个，从派系的分裂到伦理生活的不好，特别是性伦理的这个堕落啊，然后包含这个基督徒彼此之间那么怎么样争吵，你们大概也不会太惊讶啊！今天我们台湾的主教常常被告的啊，东一个西一个的嘛，哈，对不对啊？我们的主教有多少官司，真的大概也很难数了，对，当然自己不用去，对不对啊？这个也不奇怪，因为主教是一个地方的负责人，所以在全部的现在台湾法人化以后啊，法人化以后，对不对？他就是总负责人、总代表人嘛，所以任何跟我们教会有关的都是告他。你大家知道，比如说可能听过这个跟罗文家的官司啊，这个救助会的土地的问题，对不对啊？这是这很多问题，如果你们有，这也不用你上网查，什么怎么查得到？没有秘密的，可能各位不关心，我只是说一个。好，那这是跟外面，但是我们还有一些教会内部的问题，啊，教会内部的团体里面的啊，教友告神父啊，什么东西大的东西，这个东西真是糟糕，真的还是很多，让人伤透脑筋的。那保禄说，怎么会这样呢？基督徒有问题，在基督徒内解决，本来应该找教会内可以解决，教会有法庭啊，教会有什么，但是教会法庭一般教友们完全不知道啊，除了他真正在婚姻上有问题以外啊，在寻求神父的帮忙，神父跟他说啊，教会有法庭可以帮你以外，但一般的生活事件可能一般都不知道，我们大概就是接着进到这个民间团体里面去了啊。当然今天是跟保禄那个时代完全不同的一个社会背景嘛，我们不一样，对不对？但保禄很坚持的啊，教友有问题，弟兄姐妹有问题，有家庭类的解决方式，我们是弟兄姐妹啊。好，然后有这个招妓的问题啊，去找这个嫖妓妓女户的，然后有这个婚姻的问题啊，家庭怎么样，这个结婚的人该怎么样一起过生活啊，那个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结婚该怎么样，然后呢订了婚的人该怎么样，还没结婚的人他该怎么样，要不要结婚等等都有谈的。然后最后是第八章开始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问题，是宗教性的啊，就是当外邦宗教的人信了耶稣以后啊，对于外邦宗教传统的一些活动 那这边是以吃鸡肉最敏锐的一个问题。那你可以想想看，我们台湾社会啊，都是比我年轻的啊，我们小时候就很喜欢去吃拜拜的啊，因为那才有肉吃啊，没有平常没有机会吃肉的。你也可以明白为什么吃鸡肉会是个问题。他们如果我讲的，我小时候不过是四五十年前嘛，我们都没有什么机会吃肉啊，何况两千年前。所以那是很重要，因为他们放弃去吃庙里面祭过程的肉，他们大概就没肉吃了。大概，除非你是有钱人了，没有了。奴隶、故宫、平民百姓，你看你觉得好笑，那背后都有很深的那个真正的因素。你说你到现在信耶稣以后呢，哎呦，信耶稣连肉都不能吃了，还要不要信下去啊？那会是很大的挑战啊。对不对？很自然的嘛，这样子好。我们看保罗怎么解决，后来会读到内容里面。然后团体里面，在于这个敬拜天主时候，该怎么样维持一个好的秩序啊？在神恩的秩序里面，怎么样帮助信仰团体成长？那一个小问题是关于妇女们啊，有没有资格在教会里面发言？发言该以什么样的态度？然后是对于肉身的复活啊，保罗强调了非常多，第十五章。最后是第十六章，比较是一些简单的信件的结尾，一些资讯的报道，包括他的旅行计划啊、募款等等东西。好，这是书信了。那有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些内容啊，让人感觉到不协调啊，就是我们说在文学上面的写作，好像有一些前后的张力啊。那么我举几个例子啊，那这些张力是让人觉得说，可能不是保禄他自己一次写完的，好，这个第一个，譬如说关于这个分裂，啊，我们知道一开始啊，第一章一开始就谈的分裂非常严重，啊，他说信仰团体分裂就是基督分裂，啊，好像这不得了啊，可是第十一章怎么样说？第十一章十九节说，你们中间分党分派原是免不了的。好像是很自然的事情一样的啊，还说还有好处呢，怎么样让那些经得起考验的人怎么样可以从里面显现出来。好，是否这个意见啊，它产生的时间是不是第十一章所谈的问题还没有严重到团体大的分裂，还没有到第一章第十节的情况，我们不知道，你可以问啊，你可以问这个问题。反正第一章一开始保罗对信仰团体分裂这么严厉的责斥，跟第十一章十九节这么柔和的写法，有人觉得说这个是蛮奇怪的。好，然后是关于这个前面谈的吃鸡肉的问题啊。那第十章如果我们仔细念的话，有时候我们谈的是就是摆在神前面那块肉啊，有时候他好像谈的就是那个在那个宗教祭祀之后的欢乐的宴席啊，用台湾话就是吃拜拜了，吃拜拜。那么就是他好像谈的问题是两个，不是一个。那放在一起谈，反正也是蛮怪的。啊，然后第五章的一到十三节跟第六章十二到二十节都谈的是性伦理问题，蛮中间插了一个啊，这个教会内产生了冲突该怎么解决。就好像也是一个在主题上的一个重复，蛮奇怪的。他如果一直写可能还容易了解一点点，中间插了一段信仰团体产生了争执应该在团体内处理，然后才又跳回了个问题来，就是感觉上就是不协调了。好，这三个例子就稍微举出来，大家可以看见经文上是有的确存在的不和谐。不过我们大概比较简单的解释就是说，是这个信件呢本来就是一个情境性的作品，而这封书信的情境性特别强，他是面对那个问题就直接讲话了，他没有做个这么样的一个深思熟虑。我们大概可以这么想啊，我们今天的人写文章啊，对不对啊？你说要来回看好几遍啊，特别是你用注音输入法的拼音输入法更不要看，那错字连篇嘛， 对不对？你要看才行，对不对？那以前那个写东西，他们写的是很慢、很小心的，啊，他们大概你说写完再去检查一遍，不敢说没有，可能性不高，不高。所以他们就是这些重复现象，他根本就不太在意的，因为他这是直接想的。当时面对一个具体的问题时候呢，他仔细的回答了。那他换了问题以后，背景换，他打算可能说这是个比较简单的解释，就是从这一些书信上的不和谐，我们所看见的呢，我们只要说是书信文学本身就是这样子的。你可以回忆一下你自己写信的时候，啊，现在很少人写信了，有时候还牛头不对马嘴嘛，或前后就谈的意见不一样，常有的嘛，对不对？这样子对。好，这是一个。所以从整个研究来看呢，我们大概还是支持它是比较是整体的一封信这样子的。但是呢，我们也得承认，这个书信里面的确存在一个极端矛盾的思想，而是无法协调的在意见上面。那第一个就是在14章的33节，我们先看这个消极的例子。14章的33节呢，他说。他讲完了这个教会的这个成长，要促成教会的成长跟和谐，说好像在圣徒的众教会内怎么样呢？妇女们在集会中应当缄默，他们不准发言，只该服从，还说明一样，正如法律所说的。保罗很少会强调法律的啊，你应该要敏感的这样讲。然后怎么样？他们愿意学什么，回家问丈夫就好了。啊，集会中发言为女人是不体面。好，34节说不准发言，30不体面。好，当然就是说妇女们不应该讲话。但是呢，在之前啊，第11章第2节到第16节呢，有另外一段教导啊，那尤其是第5节，我们看第3到第5节就好了。啊，他说我愿意你们知道。男人头是基督，女人的头是男人，基督的头却是天主。好，第4节，凡男人祈祷或说先知话，若蒙着头，是羞辱自己的头。第5节，但是凡女人祈祷或说先知话，如果不蒙头，是羞辱自己的头，因为他跟那剃头的完全一样，变成男生的意思了。但你可以看见哦，这边谈的是啊，发言的姿态有区别，但是发言都可以发言，男生跟女生都可以发言。啊，第5节是预设了女人还怎么样，还可以讲先知话，代天主发言。所以这个11章的一开始内容跟14章的33节、34、5节，这真的是南辕北辙，啊。这是无法协调的。到底妇女们在基督徒团体集会当中，你甚至可以说在感恩礼当中，他们能够讲话吗？从这样的一个文学批判上来看啊，它是完全冲突的。那怎么办？其实14章的33到36节，它是在12到14章大脉络谈了教会的和谐，谈神恩啊，谈建树基督徒团体，啊，跟这三节话其实根本没有关联的。你看见是它加进去，就是放在里面，就是完全不协调，就破坏了这个经文的这个顺畅性啊。说明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解释，就是说这应该是什么别人加入的。后人加进去的，你特别是读哈，这也是个例子。我们读到这个穆罕帝铎书的地茂德前书、地茂德后书，你可以发现这个作品对于女人的要求又多了，限制又多了啊。在保禄的亲笔书信里面，我们其实可以看见保禄对妇女们的态度是非常开放跟尊重的。特别是我们可以想象啊。第一个你可以解释保禄跟随耶稣，耶稣很开放的，耶稣在服传的过程当中一直有妇女们跟随跟帮助他嘛。另外一个更简单的理由啊，就保禄他活在一个希腊文化盛行的时代里面，他自己有罗马公民的身份，他受过一些希腊教育的，应该说很多吧，很好的。那在希腊文化里面妇女的地位不低的， 他们可以讲话的，在他们宗教活动里面，甚至于我们知道妇女们可以主动提出离婚的。犹太社会是不行的，一定是男人写休书给女人。我们讲个题外话吧，我们知道今天啊，有一个以色列国嘛，基本上呢还是这个犹太人占大多数，当然有阿拉伯也是他们公民啊，他们的整个的立法的精神啊，还是非常深的延续着圣经的背景的。今天的以色列公民夫妻如果要离婚，可以的，打官司啊，可以的。好，如果是女方发动，可以的。如果法官判离，怎么真正执行呢？是法官要判先生给太太写休书。现在的法律，这很忠实，没事法律，不是吗？对不对？啊，因为时空政治情况的演变有这么多的一个变化嘛，这是蛮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妇女的地位哈。就是在人的历史里面演变已经有些变化，但还是看得见维持过去这个最后犹太的根。但是希腊人他们妇女早就超过这个情况，比较自由的。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就是这14章的经文呢，我们应该这么理解了，是比较晚期的后保禄中途时代啊，大概这个最初的耶稣跟中途时代，他们对于这个。信仰的那个动力啊，这么 dynamic 的这个发展啊，对于这个人性的普遍性的尊重啊，又退回去了，啊，又退了过去，又回到他们过去本来的男女生活上的这些不平等里面，这当然是一个最简单的解释，我们看得见啊，但我们也可以因此可以顺便就说再代替，就是蒂莫德的思想也是跟保禄的思想是非常不一样的。我指蒂莫德书了哈，蒂莫德书的这个思想，可以看见他对于妇女们的这个，你说限制啊，或者是更强一点压抑，这是在保禄书信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说不应该是出自同个人这个思想，那么这只好说蒂莫德作品不应该是来自于保禄自己亲笔写的。好，这是关于这个整体性的问题。我们说基本上我们会接纳。更多前书是保禄他自己写的，但是我们现存的这个版本呢，在第14章也这段话里面，我们认为这个小段落应该是有后人啊在抄写的时候加进去的，啊，不出于保禄自己的手。那你说，如果他们可以加上这么一段经文，他别处动一点小手脚，也不用太奇怪了。好，我们今天是这个经文批判是非常难的一门学问，但我们想我们就在大，我们稍微这个宽松点讲，基本上保罗自己写的完整的一封书信。好，最后是这封书信所谈的，透显这个基本的神学的重点。读保罗的更多前书啊，第一个感想啊，你应该发现他是牧人啊，真的是牧人啊，他真的是尝试解决信仰，他就任何问题他都要解决掉，他听到什么问题他都要解决，这很惊人啊，就是他不在他们旁边他也帮他们解决掉，是吧？那他也是什么团体的建立者，本来就是嘛，他是领导者，然后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牧人啊。我们看见这个信件有很多啊非常强的神学性的肯定啊，那这些肯定呢其实倒并不是保罗他真正要讲的内涵，他是因为信仰团体发生问题了，啊，他是在面对信仰团体真正在信仰实践当中产生的具体问题，他答复时他就重新提了一些在信仰上的一些肯定。我们看见，啊，他的信仰肯定啊没什么发挥，啊，不像加拉达书和罗马书，他有很长的论证，他大概就给一个肯定，一个 statement。我们就这样子，就应该这么活，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他在写信的过程上，因为他相信嘛，他现在这个肯定他早讲过的。他在第一次讲的时候呢，这些团体成员是听过的，他们知道的。他现在不用再去多做发挥，他只要针对问题，他唤起他们的记忆就好了。所以保禄怎么样？他在对团体讲话的过程当中，啊。 他没有只停留在问题的表面，他是会把大家引回到信仰的核心，而这个信仰核心是他曾经教导过的。好，我们今天就暂时到这个地方。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